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滑雪登山世锦赛，中国队获得三金；
竞走项目世锦赛，王昭昭、杨佳玉夺冠
；WTT 球星挑战赛，果阿战、梁靖昆、王艺迪夺冠
；U20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2-0击败沙特队；
张之臻入围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正赛
；CBA 四川大胜宁波，深圳力克北京。
体坛博览，积蓄力量迎接强敌，中国男排向强队发起冲击；
体坛名将，竞走老将刘虹的故事；
生活百科，植树节的小知识；
回顾不凡一年，致敬师大力量，打造广西基础教育的亮丽名片，基础教育成绩斐然；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3月5号，2023年滑雪登山世锦赛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以三枚金牌的成绩结束了本次世锦赛之旅，实现了世锦赛金牌零的突破。其中，在女子 U20 短距离赛中，19岁的玉珍拉姆强势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滑雪登山世锦赛首枚金牌。此外，在女子 U18 垂直竞速赛和女子 U18 个人越野赛中，次旦玉珍各获得一枚金牌。在金牌数上，中国队仅次于法国、瑞士和意大利队。
3月5号，2023年全国竞走大奖赛暨世锦赛及亚运会选拔赛在安徽黄山进行了男女20公里项目的争夺。当日的男子20公里比赛中，陕西队的王昭昭以1小时19分40秒夺冠，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20公里比赛中，杨佳玉以1小时26分41秒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为北京队收获冠军。山东队的马振霞落后2秒位列第二。广东队老将刘虹以1小时27分35秒获得第三名。
3月5号 ，WTT 球星挑战赛国阿战收官。男单决赛中，中国队梁靖昆对阵队友林诗栋。首局比赛，梁靖昆以11-6先下一局，随后林诗栋抓住机会连赢两局。梁靖昆顶住压力，在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连赢3局夺冠。女单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队的王艺迪在进攻端展现出巨大优势，以4-0轻松击败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夺得女单冠军。
3月6号，在 U20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对阵沙特队。上半场，沙特队掌控了场上局面，但中国队防守较为稳固，两队均未能创造出太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一开始，沙特队进攻明显提速，获得几次破门机会，但都被中国队化解。随后替补登场的穆塔利普门前铲射破门，中国队1-0领先。7分钟后，中国队再次在左路打出反击，徐冰再进一球，最终中国队2-0击败沙特队。
3月7号，在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资格赛中，中国球员张之臻与同胞商俊成上演中国德比。第一盘开局，商俊成领先，但是很快被张之臻追平。第二盘比赛，张之臻开局就破发，并一直保持领先优势到结束。第三盘，张之臻依然率先破发，虽然中局有波动，但最后两个发球局成功保下，最终惊险的以6-7、6-3和7-6成功逆转商俊成， 首次闯入该项赛事正赛。
3月7号，2022到2023赛季 CBA 常规赛第32轮两场比赛率先开打。依靠末节在外线的出色发挥，坐镇主场的四川队以99-83大胜宁波队，结束6连败。而北京队则以85-94不敌近来状态正佳的深圳队。当日北京队同深圳队的比赛进行得十分焦灼，在严密的防守下，双方均出现多次失误，半场战罢，两队打成38平。比赛最后阶段，整体实力更为均衡的深圳队多点开花，最终以94-85战胜北京队，豪取5连胜。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看中国男排积蓄力量迎接强敌，向强队发起冲击。从今年2月开始，中国男排一直在福建漳州进行集训。按照计划，今年中国男排的首秀时间将在5月份，届时中国男排将在5月19号和20号的日本富山县立波市与日本男排进行两场友谊赛。接下来中国男排将迎来正式比赛的亮相，即6月开始的世界男排联赛，首战也是在日本的名古屋。
目前中国男排的多位球员正在海外联赛打球，其中接应江川、副攻彭世坤、王东辰等都在日本俱乐部比赛。本赛季他们也在各自的俱乐部得到了不小的锻炼。5月19号和20号，中国男排与日本男排的两场友谊赛，双方场上都有多名俱乐部队友，中日男排也都是老对手，可谓知己知彼。同时友谊赛也起到为世界联赛热身的作用，到时可以通过友谊赛观察在日本俱乐部打球的中国男排球员的水平和状态。
对于中国男排来说，2023年第一个重要比赛就是世界男排联赛。在三周分站赛的较量中，中国男排将先后参加日本名古屋站、荷兰鹿特丹站和菲律宾帕赛站，于6月6号在日本名古屋首战保加利亚，6月8号对战塞尔维亚，9号将与奥运冠军法国交手，10号迎战亚洲劲旅伊朗。
从这站比赛来看，中国男排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就是首场对战保加利亚，此役也是中国男排唯一有可能全取三分或者是获胜的比赛。去年的世界联赛，中国男排曾3-1战胜对手。与伊朗队的较量同样需要高度重视，全力去冲击，看看与这位亚洲劲敌的差距是否在缩小。
第二周荷兰鹿特丹站的比赛从6月21号至25号举行，中国男排依次迎战荷兰、美国、意大利和德国。这四场比赛中国男排取胜的概率较小，是难度最大的一战。荷兰男排拥有阿奇兹，去年的联赛上中国队就是因为拦不住他导致0-3惨败。美国男排和意大利男排都是世界劲旅，中国队只能尽量去冲击，寻找差距。
第三周中国男排将回到亚洲参加菲律宾帕赛站比赛，时间是7月4号到9号，依次和日本、斯洛文尼亚、巴西和加拿大交手。这站比赛中，7月4号与日本队和7月9号与加拿大队都是中国男排力拼的比赛。如果能够放下包袱，打出自己的水平，或许有拿分甚至获胜的可能。面对斯洛文尼亚和巴西，中国男排应放平心态，发挥出水平。去年联赛，中国队爆冷战胜巴西，此番再次交手，巴西肯定会高度重视。
世界联赛16支队伍进行12轮比赛，前8名的队伍晋级总决赛，最后一名将参加挑战者杯的赛事。对于中国男排而言，世界联赛的首要目标是保级，确保自己不是最后一名，避免降级去打挑战者杯。其次是通过世界联赛来磨练队伍，选出参加亚运会、奥运会资格赛的参赛阵容。再次， 比赛中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胜利或者胜局，以提高队伍的世界排名，为获取巴黎奥运会资格增添筹码。
去年由于江川因伤缺阵，中国男排并没有派出最强阵容参赛。今年江川回归后，加上张景印、玉元泰等主力前往国外联赛锻炼，期待中国男排能够整体提升，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向更多强队发起冲击。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
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竞走老将刘虹的故事。每次的竞走项目比赛，似乎只要刘虹出现，他就会成为焦点。这名将满36岁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竞走老将以及妈妈选手，3月5号出现在了2023年全国竞走大奖赛第一站，即世锦赛及亚运会选拔赛中。西安江畔的赛道旁，许多小队员除了给队友加油，也都在等待着心中偶像的现身。
在这场2023年全国第一场竞走赛事，也是今年布达佩斯世锦赛的选拔赛中，代表广东队出赛的刘虹，以1小时27分35秒的成绩，位居女子20公里项目第三名。这个成绩达到了世锦赛的参赛标准，他也基本锁定了8月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资格。虽然成绩与冠亚军相差了近1分钟，场面上也一直在追赶第一集团，但刘虹走过之处，却依旧都是为他加油的声音。
对于外界的期待，刘虹早已习惯。他表示，大家可能觉得只要他站在场上，就能给年轻的选手一种鞭策。受到这种鞭策的不仅有与他同场竞技的95后甚至00后，还有在男子35公里项目中夺冠并且创造了亚洲纪录的重庆队选手贺向红。贺向红去年和刘虹一起参加了俄勒冈田径世锦赛，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当时拿了第5名。赛前他和刘虹一起训练，刘虹给了他很多帮助。
但1998年出生的贺向红受到刘虹的影响远早于此。他在赛后的采访中透露，刘虹就像自己竞走路上的一个引路人。贺向红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看了刘虹的比赛，才第一次知道了竞走这个项目。那时他才10岁，对竞走热爱的种子就在心中发芽了。
刘虹自己是体会过无人领航的迷茫的。2004年，中国竞走在雅典奥运会上颗粒无收，而刘虹恰好在次年进入国家队。2008年，刘虹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女子20公里第四名的成绩。2012年，千阳石姐摘铜，如今即将递补为金牌。2015年，刘虹打破世界纪录，第二年在奥运夺金，迎来了属于她的时代。
刘虹说，当时的中国运动员可能有实力，但一直缺少自信和霸气，直到慢慢走出去后才体会到原来他们很强。现在中国队女子20公里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是数一数二的，年龄给刘虹带来的一份礼物就是与年轻时不同的参赛体验。3月5号的赛场，她5岁的女儿在新安江畔跑来跑去，丈夫兼教练刘学也陪伴左右，共同走过这些年的生活和运动生涯的转变后，刘学对妻子的未来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刘学说，刘虹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他们对未来并没有预期，因为不能估计出刘虹一年衰退多少，以及怎样改变这种衰退。有些可能是改变不了的，假设变强的要素有10点，或许3点与年龄有关，是不可逆的，但另外7点还有空间可以挖掘，如果做得好就能达到一种新的境界。运动寿命的延长是很多项目的一个共性，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信念，他们也在尝试往这个方向努力。
女儿出生后，刘虹和刘学夫妇告别了传统的集训式备赛模式，
开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训练和生活模式的探索，目前这种探索仍在继续。刘学说，女儿现在已经会和老师同学们讲自己妈妈的成绩，知道了拿冠军很好，第二第三也挺好，但没那么好，跟着父母去比赛，女儿也会觉得这样东走西走的日子很开心。
如果能走上今年布达佩斯的赛场，这将是刘虹的第八届世锦赛，他还没有去过匈牙利，对于解锁一个新的目的地再拿一块奖牌他都非常期待。而刘学说，夫妻俩一直还在坚持，某种程度上也与孩子有关。刘学说，想要带孩子去现场看妈妈的比赛，是因为他和刘虹一直秉持一个理念，不会要求孩子做什么，
而是想让孩子看到他们能做成什么。现在刘虹还能练还在比，或许这个付出的故事会有一个更圆满的结局。想听你听过的音乐， 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 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着找。
世界万千，观生活万象，听生活百科，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已经是三月份，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厚，在这样春光四溢的日子里，一年一度的植树节也即将到来。3月12号是我国法定的植树节，不仅如此，这一天也是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日子。
孙中山先生生前特别关注植树造林事业，并将植树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早在1915年，在他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正式规定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我国古代就有在清明插柳植树的传统，但清明的习俗不只是植树一个，清明也还不是法定的植树节。
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宣传森林效益并动员群众参加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按时间长短可分为植树日、植树周或植树月，总称植树节。通过这种活动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感情，提高人们对森林公用的认识，促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植树节是为了动员全民植树而规定的节日。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意义和倡导植树造林的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不久，他就设立了农林部，下设山林司，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1914年11月，又颁布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
1915年7月，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下令，规定了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如期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并从事植树活动，还要求全国如期举办植树活动。从此，我国有了植树节。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先生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国民政府举行了植树式。以后，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就把每年的3月12号定为植树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的号召，中国开始了12年绿化运动，目标是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1979年2月，在邓小平提议下，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议，正式通过了将每年的3月12号定为植树节的决议。这项决议的意义在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植树造林，加快绿化祖国和各项林业建设的步伐。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的日子定为我国植树节，也是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象征中山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遗愿将在新中国实现。
1981年12月13号，5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这是建国以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绿化祖国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议。
决议指出，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义务植树3棵至5棵，或者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
决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人人动手，每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1984年9月，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7次会议正式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总则》规定，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从而把植树造林纳入了法律范畴。
这么多先辈如此重视植树造林，是因为植树造林可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可以绿化和美化家园，同时还可以起到扩大山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农田、调节气候、促进经济发展等作用， 是一项利于当代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
为了保护林业资源，美化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植树节。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并积极投身植树造林活动，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将会得到不断的改善。
回顾不凡一年，致敬师大力量，欢迎走进年度致敬。时间刻度里的五年，是波澜壮阔的画卷，是昂扬奋进的洪流。从基层一线到创新高地，从壮乡八桂到世界各地，五年来19位人物，16个团队，26个事件，一桩桩，一件件，把师大力量推向更有影响力的新高点。今天的年度致敬，我们将目光聚焦打造广西基础教育的亮丽名片，基础教育成绩斐然。
回顾不平凡的2022年，展望满载希冀的新年，在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评选表彰活动中获得颁奖表彰的事件、团队、个人，他们的身影都是万千师大人的缩影，都展现了新时代师大人的奋进力量。从今日起，我们将镜头对准2022年点赞师大年度致敬或表彰的对象，陆续与大家分享颁奖词与先进事迹，共同回顾过去不凡的一年中广西师大人的感人时刻，致敬他们所展现的师大精神和时代力量，并以此为序章，共同开启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新篇章。
七年来，我校各附属学校兢兢业业办学，敢闯敢拼，大力探索基础教育改革新路子，办学成绩斐然，广受社会认可，获得国家、自治区和市级以上荣誉100余项，成为学校基础学科建设理论实践、师范生人才培养、提升教职工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支撑。2022年，附属学校金字招牌再添佳绩，赴外校本部落户燕山开工建设，翻开了历史新篇章。附属中学深化校地合作，积极推动百色田养，重组扶绥两地，协同育人走向深入。卓然小学十载栉风沐雨，成功举办10周年庆典大会，实验幼儿园顺利通过自治区示范性幼儿园复合评估，学校基础教育品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年度致敬，打造广西基础教育的亮丽名片，基础教育成绩斐然。
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教育，中国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2022年，广西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大家庭秉承光荣传统，持续深耕细作，深入改革探索，全力攻坚克难，勇作区域基础教育改革大潮中的弄潮儿，开拓师范大学举办高水平中小学校的试验田，担当提升教职工幸福感、获得感的压舱石，广西基础教育的亮丽名片更加闪耀。从此刻到未来，让我们从新的时间刻度出发，向每一位奋进的师大人致敬，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师大华章。
情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厚厚的云层遮挡了整个天空，还伴有雨水洒落。预计未来两天，天气逐渐转晴，气温逐渐转暖。但是仍要注意，春天是流感高发期，同学们要勤洗手，多通风，预防流感侵袭。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多云，17到25摄氏度。周日多云，11到22摄氏度。下周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27摄氏度，最低温11摄氏度。明天就是教资考试，校园广播在这里祝各位考生考试顺利。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荣坤、美玲、星月、雨熙、程涛、申旭，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像是个天使，在我什么角落、眼里是你的轮廓、分开如此煎熬，只想回到你的怀抱，就算周围世界颠倒，这一刻比一切重要。总忘不了想你的微笑，就快要疯掉，想牵起你的手、一掉入你的陷阱，从未感受如此迷惘，像是为空气中弥漫，被丘比特写进了名单。你是我要的灵感，可是没有答案，你却爱的你就来到，像电流传递所有细胞，伸出手在我心上留下你的记号。 We going down, We going down。想回到你的怀抱，就算周围世界颠倒，这一刻比一切重要。总忘不了想你的微笑，就快要疯掉，想牵起你的手、